里面呢，好像应该没有不可能还有生命可以在那里长，但是因为那个这个它芥菜种小，所以你很容易被推动。那么风随着意思吹，圣灵像风一样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像芥菜种一样，很容易被推动，很容易被感动的，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它都可以成长，甚至于在石头缝里面，让人来看没有可能生命会长大的，结果呢，你看在那里生命就长大了。所以这是神所要的见证。但是怎么长，它永远只是芥菜，只是灌木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变成大树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是有可能有畸形的情形。我们以为成长了，其实不是的。所以就根据这个以后，然后下面许多的故事就发生了。然后一面给我们看见，那么主怎么服侍我们，那么到底我们是怎么生命，是怎么长大的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圣经讲到信心的时候，就好像芥菜种一样。所以信心虽然很小很小，但是呢，现在你看见门徒们他们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。所以那天呢，我们主就对门徒说，我们就渡到那边去。结果呢，我们都知道说门徒们遇见了暴风雨，暴雨了。那么在以色列啊，在加利利海为什么会有暴风，有原因的。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东边是沙漠，以色列的北边是这个黑门山。那黑门山的终年积雪，所以那一带的空气呢是冷的，是冷的空气。所以什么时候黑门山那个冷空气啊往南走，然后同时呢，这个沙漠那里吹来的热风啊也往海边吹，就是往西边吹。所以什么时候这个热空气跟冷空气交相遇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暴雨的，就是这个暴风的时候。所以那次呢，你看，虽然彼得呢是水手，他也是 captain， 我们说过他是船长，但他愿意呢把他的船尾让出来。本来他在那里可以开，可以发号施令的，现在呢，他从自己的宝座下来，他把那个 cushion， 就是把那个他的坐垫，就让我们的主来做枕头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主他一天实在累了，因为那是最长最长的一天。那么到了晚上呢，结果我们的主就睡着了。所以虽然外面有风有浪，但是在我们主的感觉里面，你知道，实在说来，那一次我们的主敢坐彼得的船，你知道这证明什么？许多时候如果你真的认识一个人，你真的知道他是怎样怎样，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彼得不过是尘土啊。那么我们的主敢坐彼得的船，你就看见我们的主的眼睛不是注意在彼得身上，我们的主眼睛是注意在天父的身上。所以后来虽然那个风虽然暴风雨这个非常的大，波浪也打进来了，但是在我们的主的感觉里面好像在父的摇篮里面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所以能睡得好，所以他好像不惊慌，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在父的手里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敢坐彼得的，敢坐彼得的船。其实实在说来，如果你知道一个船长他会惊慌，你还坐他的船吗？所以好像开车的一样，你知道一个人一天到晚紧张得不得了，这个非常非常的紧张，绷紧神经的，你敢坐他的车子吗？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他认识彼得，但是你看他敢坐他的船。那不止坐他的船，而且彼得呢把最好的位置给他，但是还是起了风浪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我们的主需要门徒们把他叫醒。那因为大家连水手们他们都喊救命了，所以呢我们的主呢就醒过来了。因为他们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所以后来主耶稣终于被摇醒了。摇醒了以后呢，他当然就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就大大的平静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 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服侍这一般的人。前面刚好讲芥菜主，然后再前面刚好讲生命的成长。那么现在信心是不是能够长大的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学一个功课。所以这个主就问他说：“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那为什么主说你们还没有信心？主为什么责备他们？主有道理的，因为主对他们怎么说呢？我们渡到那边去吧，这是主说的。如果主说渡到那边去，就是渡到那边去。主没有说我们沉到海底去吧。如果主说我们沉到海底去，他们有惊慌的可能。如果我们的主说渡到那边去，不管风雨怎么飘摇，不管暴风雨怎么样，我们的主如果能睡得着，每一个人都应该睡得着。这叫做信心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不是冒险，信心是主说了，结果你听见了，你接受了，这个叫做信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，但是呢，你看见门徒为什么没有信心呢？因为主明明说了，他有没有相信？他们没有相信。所以这个叫做信心。主如果说渡到那边去，主没有说渡到海底去。从前有一这个有一条船快要沉的时候，有一个乘客就问船长说：“现在我们离开陆地有多远呢？”他说：“大概1英里。”他说：“什么方向？”他说：“垂直向下。那意思就没有多久你就沉到海底去了。”但这一次主没有啊，主不是叫他到海底去啊，主是叫他们渡到那边去。主如果渡到那边去，什么事都可以发生，最后还是到了那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他们就惧怕，说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等一等你就知道为什么风和海也听从他。所以门徒们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。你要知道主说了，你相不相信？相信的。所以这样，这就是每一个人应该学到的。那么等到真的到了葛拉森的时候，啊，现在他们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仇敌，神的仇敌在那边兴风作浪。当我们的主斥责风，向海说住了吧，什么意思？好像风跟海背后有人格的。那么怎么回事呢？这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有一股黑暗的势力。当我们的主要到海那边去，要释放罪的囚徒，要释放那些被撒旦糟蹋甚至用石头砍自己，他根本就住在坟墓里面，你看见吗？他那个样子根本是完全失态的样子。但是我们的主他要去释放他。所以撒旦知道，仇敌知道，说如果真的我们的主到了格拉森，你看见2000头猪就要掉到海里面去，然后你看有许多事情要发生。所以呢，你看这里很明显给门徒们看见，表面上是风和浪，但是为什么风和浪，为什么这个风和这个海，为什么他们能听话？因为背后好像有人格的。那为什么有人格的？就是因为他们是在仇敌，在魔鬼的操纵底下。所以这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如果我们要明白，如果我们要成长，你要看见一面正面的，你看见信心要越过越刚强，要越过越长大。但另一面有一股力量，那个力量是拦阻的力量，那个力量是牵制的力量，那个力量是叫人害怕的力量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天上的飞鸟。你只要有天上的飞鸟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背后就有一些畸形的发展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的，门徒们就学了一个功课，当他们渡到海那边去的时候，结果你知道他们，结果那些乌鬼呢就进到猪里面，然后呢就大概2000头猪就从山崖上面就掉到海里面去，掉到湖里面去。那么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就清醒过来了，就是这个他们后来才看到说，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。那么所以他们就 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全城的人都来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，这是历史上很少的一个祷告大会。这个祷告大会是全城的，不过他们祷告不是求主耶稣做什么，他们求主耶稣离开。所以那一次你看见结果呢，当主耶稣要上船的时候，那个从前被鬼附着的要恳求和耶稣同在，那主耶稣告诉他说，你要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何等大的事，怎样怜悯你们，都告诉他们。所以然后呢，我们的主耶稣又回到了西岸。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葛拉森呢，大概是3点钟的方向。那么我们讲过，在西边，这个湖的西边多半是犹太人，湖的东边呢多半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杂居的地方，有猪的地方，有人吃猪肉，那就证明是犹太人的地方。那么那是依旧证明说是犹太人杂，不是，是外邦人杂居的地方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主耶稣一面当然他是服侍家中的，他是做家中的执事，没有疑问。但同时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上还有，在葛拉森还是有人是用石头来砍自己的。我们的主要拯救他们，所以一面他是做了家中的佣人，同时呢他也做了众人的仆人。那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见这些的功课对门徒来讲是个很重要的功课。虽然他们到那边去，但是你看这是属灵的征战，这些风，这些海，这些浪，是仇敌在那里兴风作浪。所以这个时候主只要斥责风和海，你看风和海就平静了。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就能够到葛拉森，能够从坟墓里面就叫那个被捆绑的，那个被鬼附的锁链就能够得到解脱。好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怎么来做众人的仆人，也怎样来做家中的佣人。然后下面接着的呢，就是血漏的妇人的故事，还有就是耶鲁女儿复活的故事。那么很稀奇，这个彼得也好，西门也好，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一定有他的意思。因为这个妇女呢，患了12年的血漏，而这个闺女呢，她复活的时候刚刚好是12岁，所以圣灵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的的确确呢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惕。这里给我们看，有一个人他患了血漏的病，他的身上的难处是漏，那么然后对于耶路的女儿呢，她的难处是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为什么我们在为什么在跟随主的路上常常会有一些畸形的发展，当然跟我们的肉体有关系。肉体总是两个表现，一个是漏，一个一定是死。体贴肉体的一定是死，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跟随肉体，结果你看见在我们身上一定把许多的恩典就漏掉了。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，肉体就变成成长的障碍。而肉体呢，也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如果畸形发展了，你看见一定给仇敌一些余地。所以你看，一面主就止住了血漏的源头，一定要把那个血漏的源头叫它立刻枯干了，叫肉体一点的地位都没有。那么同时呢，他能够叫那个闺女呢能够起来。所以这些神迹呢，就是给我们，就是跟前面的我们主所说的话，可以说是一直一直的连下来的。那么慢慢的，结果这些12个门徒他们慢慢的就长进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不止生命长大了，而且呢，现在我们的主可以打发他们出去，2个2个打发他们出去。结果感谢主，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就传道，叫人悔改，也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，就治好了他们。那么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圣经说耶稣的名声就传扬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主服侍他们的目的是叫这些12个门徒能够去服侍别人。所以如果主 服侍我们，他有一个目的，叫我们能够做一个主成全我们，叫我们也能做一个服侍别人的人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十二门。